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是1月10日2021年，是今年的第二期历史专栏。没错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呢，我要同大家回顾一段关于卖鸦片给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件史记。当然我们要鸣谢这篇史记提供的组织，他们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鸣谢作者黄善、编辑 Jan Cui 和方强。今晚的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安吉尔。这位安吉尔是1829年出世，1916年去世的。安吉尔是曾经担任过墨西哥大学的校长接近40年的。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呢，他就以普罗维登斯日报报社的总编的身份去抨击奴隶制度。在他的带领之下，墨西哥大学在一流的高校中名列前茅。而在安吉尔的心目中呢，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在1880年，他和中国签订的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的条约。那我们讲回在1910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在底特律的庞士酒店宴会厅里面，当时聚集了几百名的淑女绅士，而刚刚退休的墨西哥大学的校长安吉尔，他是捧着一套很精美的银的餐具，接受了众人热烈的赞美和掌声。当时在场的既有美国的前国务卿，亦有史密斯学会的主席，啲贵宾纷纷登台演讲，赞美安吉尔在担任墨西哥大学校长40年间的卓越成就。譬如南北战争前以报社编辑的身份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他有推动学术和科学研究改革大学的课程，他亦都有带领墨西哥大学跻身于高等教育的尖端行列，他还出任过外交官。等到这些嘉宾演讲完了之后呢，轮到安吉尔讲话了。他说他想讲几件被大家遗忘的事情。首先就是一件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他说几十年来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他和清朝政府谈成一个条约规定，美国政府承诺禁止任何美国人参与鸦片的贸易。安吉尔还强调， 他说他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是事关重大的。在那次的晚宴之后，安吉尔这一段关于鸦片和中国的说话就被大家忘记了。原来这位老校长在密西根大学任职40年的期间呢，曾经扮演过一次美国版的林则徐。身为国际法的专家、高等教育的领袖，令到他引以为豪的不是他过往在国际法和教育界的成就，反而是禁止美国商人往中国贩卖鸦片这件事。那这一段令到他引以为豪的故事呢，我们从头讲起就要追溯到18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叫做15名乘客法案。在1879年的2月22号，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15名乘客法案。咁呢个法案点解叫做15名乘客法案呢？嗱，原来佢嘅内容呢系规定每一艘靠岸美国嘅船，华人乘客唔可以超过15名。呢个系美国第一次针对一个族裔大规模咁样限制入境。当时参议院进行了为期3日的辩论，当时是遭到了27名议员的反对。然而最终好不幸地，这个法案呢还是以39赞成、27反对获得通过。在3月1号，当时的总统海耶斯就否决了这个法案。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西部某一些居民的耳仔之后呢，这班人嬲到就烧了海耶斯总统的模拟像。记得在1862年太平洋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铁路公司好急咁样需要招募华工嚟到完成由林肯总统亲自拍板嘅呢个铁路工程。喺1868年，美国同埋清朝政府签署咗《中美天津条约》《增筑条约》。咁呢个条约入边呢，双方政府都承诺尊重移民自由，咁呢个条约亦都为当时中国嘅劳工移民去到美国敞开咗大门。至到1880年嘅时候咧，喺加州，华人占加州嘅人口系去到9%咁多噶。自从我哋华人登上咗呢块土地，就一直同种族偏见做伴。到咗1873年经济衰退嘅时候咧，就更加系越演越烈啦。西部美国人称华人叫做黄祸。他们说他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华人在一起。 在西部一些工会和一些政客要求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去对待华人。正如我们前面讲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出现的一位叫做科尼的爱尔兰人，他所做的就是反华，他动用一切的力量，利用一切的场合去反华，去宣传华人是丑陋的这种这样的目的。这个科尔呢，在反华这件事上面就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耻辱的名字。他当时就还成立了一个政党，这段历史我们也都在节目当中呢好几个不同的题目，我们的 topic 那里都讲过，都提过这个科尼的作用。他为了反华去成立一个政党，他这个政党的宗旨当然是为了将所有的华人赶出美国了。当时这个政党最著名的口号就是华人必须滚，否则子弹离事后。所以呢，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国会才通过了这个15名乘客的法案。但是好在的是，当时的总统海耶斯他就否决了这个法案。他否决这个法案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法案违背了中美天津条约逐增条约。他说人人平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穷苦人的天堂，美国接纳非洲的奴隶和被虐待的爱尔兰人，美国人以这块自由的土地为荣。而这个15名乘客法案呢，是首次使用了族裔作为一个标准来到大规模咁样限制移民，咁呢个对法案所针对嘅族裔系极其之唔公平嘅。美国对中国嘅贸易对美国系好重要，而且呢个贸易咧仲喺度与日俱增。中国嘅贸易造就了美国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第一个数百万富翁。跟住下来当时的情形又有些什么的变化，或者是它的方向是怎样走呢？我们去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和大家继续。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呢继续返嚟我哋今晚嘅呢一篇史记。咁开始之前呢，一定要鸣谢史记提供嘅组织美华联盟下面嘅美华历史写作组，仲要鸣谢作者黄善同埋編輯 Jen Chui 同埋方强。当时清朝正是处在刚刚对外开放没几耐，这个时候的中国呢已经是接纳了很多海外的传教士，而众多的美国高层人士是对华传教的热诚推手。假如美国禁止华工入美，咁就会得罪咗中国，咁样传教士嘅往来呢就会中断啦。所以首都华盛顿嘅外交家佢哋都明白美国必须谨慎处理同中国嘅关系。然而美国西部嘅政客佢哋更加懂得选票就是生命线。面对西部排华的怒潮如火如荼，如果不听工会的，这些政客就会流失他们的选票。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既不得罪中国，亦能够平息冲天怒气的工会呢？于是国务卿决定派一个谈判小组去中国，去说服清朝政府来到限制华人移民。那这个想法都几巧妙，他自己想你不要来，但是他希望制定这个制度是你自己觉得，是你自己强制自己的国民不好移民美国，不好去美国。咁当然啦，咁样嘅要求呢决定咗呢一场谈判係非常之棘手嘅。此外美国国务卿佢觉得手下某一些驻华嘅外交官有贪污受贿嘅嫌疑。咁所以呢美国的国务卿是需要一个名声清白的人去完成这个外交使命。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贤良的安吉尔。我前面都介绍过了，安吉尔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当过外交官。不过他为人处世很精明，他高明的手段和智慧深得华盛顿政客的赞赏。于是国务卿伊雅茨呢，就因为伊雅茨是国务卿，当时国务卿的名字，伊雅茨呢就将安吉尔请到了华府。国务卿伊雅茨和安吉尔在一番长谈之后呢，安吉尔从华盛顿回到家就跟太太商量。他们两夫妇商量之后呢，就一意他应承了国务卿的这个请求，那就去到华府上任了。安吉尔和他的太太萨拉都是一直热衷于往中国派遣传教团的。他们两个想，如果这件事是办成了，那岂不是会推动更多的美国传教士赴华咯？虽然是这样， 安吉尔是一个非常之有原则的人，他当时跟美国国务院要求，他说国务院呢必须要跟自己的立场是一致，他才会接受这一份的任命。之后安吉尔从图书馆就找来了很多资料，经过认真的研究之下呢，他就得出了一些看法。第一，美国没有任何的法律允许基族裔来到排斥移民，如果你禁止华人入境，那就是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他这种做法呢一定会遭到有头脑有高尚情怀的群体的谴责。第二呢，完全禁止华人来美国会冒犯华人的尊严，这样美国对华传教的活动就会被终止了。当时丘吉尔提出来，如果是完全禁止华人移民，他是不会接受的，但是如果是部分限制移民呢，他觉得可以去中国进行谈判。那他这些看法呈交给美国的国务院之后呢，国务院也都商议了很久，最终国务院就完全同意安吉尔的看法。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就安吉尔就接受咗被任命为美利坚综合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咁当时嘅代表团系得三个人嘅啫，咁呢三个人呢就起程去到中国与清政府协商，看看怎样可以限制华人来到美国。讲些小插曲，当时安吉尔夫人萨拉在家整理行装，她的行装的那个单呢讲出来，可能你们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带了些什么呢？当然衣服啊、床单啊，他们要带啦。但他居然连台布都带了。更加之奇特的呢，他就带了架衣车去中国。是不是很特别呢？那好了，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呢，安吉尔和萨拉就带着两个最小的小仔和保姆就一起起程了。他们的大仔呢就因为在1880年的6月6号结了婚，娶了墨西哥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的女儿，所以呢就冇同埋一起去中国。当时安吉尔全家首先是坐火车去到三藩市，然之后坐蒸汽船去到日本。在日本呢就换了乘搭美国的炮艇去到烟台的曲阜。安吉尔将家属安置在烟台曲阜之后呢，自己就坐一只小船首先去到了天津，最终就到达北京的。安吉尔就住在 呢个公使馆入边，公使馆嘅物质条件就好一般啦，但系咧胜在够阔落。不过佢喺嗰度亦都有好意外嘅收获，系乜嘢呢？嗱，一嚟佢就结识咗喺北京嘅一啲中国教育学者。二嚟佢仲同当时喺中国海关担任高管嘅英国人叫做赫德结下咗深厚嘅友谊。喺赫德嘅引荐之下呢，安吉尔见到咗李鸿章同埋其他嘅中国官员。当时李鸿章是担任外交大臣和总督，他还是洋务运动的首要领导人来添。于是这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李鸿章的府上呢就进行了长谈了。当时的李鸿章据记载，佢系食住水烟嘅，而安吉尔呢亦都食烟，但系呢佢吸嘅系雪茄。李鸿章问啊，佢话吉兰特总统连任两届之后呢，点解就冇连任呢？嗱，咁当年呢其实系1880年嘅吓。这个是作者找出来这个补充的了。那么安吉尔怎么答呢？安吉尔就说，树大招风，身居高位的人呢身后都有敌手的。那两个人呢就在翻译的帮助之下就开始了艰难的谈判。后来安吉尔他回忆翻呢一段在北京的经历的时候呢，他认为那个经历是很愉快的，而且因为在北京的呢一段生活呢，他对北京有一段很深刻的印象，亦都跟一些中国的朋友的友谊呢就收尾造福了墨西根大学。咁究竟係點樣造福墨西根大學嘅呢？我哋廣告之後返返嚟同大家繼續講呢一段史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嘅系有一位美国人叫做安吉尔，佢嘅 他自己认为最自豪的一件事呢，是在美国禁止了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的这件事。上一节我们讲到安吉尔和另外两位代表美国的代表呢，就一起去到了中国和当时清朝的李鸿章，因为他是一个负责外交的一个外交大臣，跟他就谈判怎样对于中国的劳工入美国人数的限制或者是禁止，咁就两国喺呢方面就做一个协商。咁喺安吉尔一行嗰度呢，仲有另外两位代表嘅。咁其中有一位呢，佢係代表加州嘅国会议员，叫做斯维福。咁另外一位呢，就係国务院嘅官员，叫做崔高特。咁當然呢啲名咧都係佢哋嘅英文嘅譯音嚟嘅嚇。咁講翻呢位代表加州嘅斯維福，我哋知道加州咧其實係喺美國反華歷史上邊，佢係一個屬於急先鋒咁樣一個地方嚟嘅。咁可以講係反對華工嘅大本營。咁呢一位代表加州嘅国会议员斯维福，佢嘅主张就系要彻底禁止华人进入美国。咁但系另外一位咧，国务院嘅官员崔高特咧，就系主张话只系可以限制华人入美国，咁就足够啦。在谈判当中，代表中方的有李鸿章，另外有一位呢，就是清朝总理衙门的大臣，亦都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叫做宝云。宝呢就是宝贝的宝，这个云字呢就比较生僻，是上下结构，上边咧系平均嘅均，下边咧系金，金银珠宝嘅金。咁呢个云字嘅读音咧，其实系有两个噶，一个就读云，一个系读均。咁通常啊，人名咧就用在人名嘅时候咧，呢个字咧多数都系读云。咁所以喺呢度咧，就我就称呼呢位大人就系宝云啦吓。咁好啦，咁讲翻喺佢哋嘅谈判时候，呢位安吉尔佢嘅主张咧，就系话大部分嘅华工同埋欧洲嘅移民唔同，佢哋嚟到美国，不是求得安家在这里居住的，只是为了赚钱，赚了钱呢就回去他们的家乡。所以以这种的心态来到美国呢，他们很难去改变自己去融入美国，所以显得和美国的社会格格不入。当时在美国的华工，他们聚集在大城市，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习俗语言，并且成为当地人就业的竞争对手。他跟中方的谈判对象李鸿章啊、宝格啊、宝云啊，佢哋呢一班人嘅陈述当中咧，仲提到佢话：你哋想象一下，假如 有100,000嘅外国工人去到大清国嘅某一个城市，带住佢哋自己独特嘅习惯，喺嗰度咧取代大清帝国100,000工人嘅工作机会。佢话贵国会系乜嘢反应呢？安吉尔就话：我呢番说话咧系冇冒犯之意，我只系想请你哋理解我哋，希望管理人口嘅流入，否则我哋嘅社会安定咧就会受到影响啦。安吉尔佢话：我哋咁远水路嚟到咧，同大家坐低傾呢一个问题，都系寻求一个双方都满意，双方都觉得有荣誉，咁即系有面啦，系咪？咁样嘅解决问题嘅方案。而清朝代表佢哋嘅反应就系话，佢觉得美国方面呢，你哋是偏袒啲暴民。佢话因为我哋华人做嘢落力，出嘅产品又好，攞嘅钱就少，所以咧嗰一班暴民先至闹事。咁清朝嘅代表呢一种嘅讲法咧，就得罪咗美方嘅代表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这里为暴民说话，那就要求清朝代表去，就是清朝的代表要尊重美国这方面的想法。那当时在北京有欧洲的外交官，他们都在这里观察这场谈判。以他们的评估呢，可能这一场谈判要持续几个月的。事实上安吉尔只是用了几个礼拜就解决了问题。这个成就呢，就要归功于安吉尔在谈判上面的沉稳的这种风格了。咁讲翻谈判嘅过程吓，咁佢哋谈判咧就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咁样去谈，咁样去解决，咁一路咁样去进展嘅。咁当呢一次谈判嘅某一点咧，告一段落之后咧，跟住落嚟一个谈判就喺星期日嘅。这个是史记上面记载的。当时呢，中方就提出了一套双边贸易的建议。由于这些跟美国的期待相距甚远，安吉尔手下的两位副代表觉得没办法继续谈了。但是安吉尔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提出来，实际上清朝真正想要的是美国继续欢迎中国商人、手工那些工匠、学生，还有他们都希望美国保护华工不再遭受街上暴民和立法人员的骚扰。于是呢，安吉尔就跟两位副代表讲，他说我们要耐心，首先呢就给清朝一个让步，希望藉着这个势头，双方开始互相朝着大家接受的方向去进行。安吉尔对两位副手说，好啦，那呢就等这条大鱼上钩先至再同佢哋再傾下一步嘅要求啦。咁转头呢，安吉尔就同中方保证，就话 我哋咧只系要求调整，就唔系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嘅。美国咧就唔会禁止中国商人同埋学生。安吉尔仲保证，美国将会更好咁样保护喺美国华工嘅人身安全。咁喺呢一番表述之后咧，双方突然间觉得双方都冇乜重大嘅分歧啦，咁于是好快就达成咗协议。这个协议就话，美国可以限制赴美嘅华工人数，但系唔系完全禁止。限制同埋禁止系两个概念噶。咁并且美国咧系唔会受，喺美国嘅华工咧系唔会受到人身嘅伤害同埋虐待。除此之外，中国嘅商人、学生、老师同埋游客咧，依然是受欢迎的，即是没有限制的去到美国。那事情来到这里，美国代表跟住就准备离开谈判桌了。那就在这个时刻，中方的谈判代表，即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宝云呢，就说我还有事要讲噃。那于是双方的代表就重新坐多落嚟。宝云就话啦，好多年以嚟啊，欧洲人呢一直强迫中国接受非常不平等的贸易条例。咁依家呢，中国要求正当的公平贸易。中国同埋美国以前一路都保持住友好的关系。佢话，你哋呢个代表团咧，系释放咗美国对华嘅善意。佢话因为咁样，我哋咧就想同美国达成一系列平等原则上面嘅新贸易协约。咁对于呢个要求，安吉尔就答复，我哋美方嘅代表团咧对呢个要求愿意给予积极的考虑。跟住呢位宝云呢就递俾安吉尔一份贸易条约。安吉尔望咗下呢份贸易条约呢，唔系好长，亦都唔系好复杂，主要系讲中国希望享有与其他国家同样嘅关税，希望进一步发展美中贸易。但是这样的一段文字就凝聚了安吉尔的目光。那个目光在哪里呢？就是在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就是，绝对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好了，这一段我们时间又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刚才我们讲到安吉尔呢，是因为宝云，即是中方的贸易谈判代表，宝云呢就递了一份贸易条例，里面有一条就要求绝对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嗱，喺度同大家讲少少插曲吓，我相信好多中意历史嘅朋友咧都知道，美国哈佛大学嘅终身教授费正清，咁呢位教授咧系一位汉学家嘅，咁佢曾经讲过，佢话鸦片贸易曾经系现代史上最持久嘅系统性的国际犯罪，他认为贩卖鸦片是一种犯罪来的。而英国商人从18世纪起呢就将大批的印度鸦片运到了中国，到了19世纪初，中华大地上面鸦片已经是泛滥成灾，当时每五个人入面就有一个人鸦片成瘾。在1839年到1842年，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1856年到1860年之间呢，就又再次爆发，我们叫它做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鸦片商人呢，除了英国的，还有一批是美国人。当时从美国去中国有两条航线的，即是航海的路线，一条呢是经夏威夷，在夏威夷呢装上木材之后呢就驶向中国，另外一条路线是取道土耳其，在那里装上鸦片，然之后呢就销往中国的。靠中国鸦片发了横财的美国商人之中呢，有一位叫做沃伦德赖诺，他所在的公司叫做奇昌洋行。几十年之后呢，这一位商人的家族入面有一位成了当时世界闻名的人物，这一位呢就是二战时候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就是这一位商人的外孙。这些小插曲吧。好了，讲回在当时的清朝呢，其实在李鸿章遇到安吉尔之前呢，清政府已经花费了几十年致力于禁止鸦片，但是徒劳无功。现在李鸿章的谈判团队希望美国能够在鸦片问题上面助一臂之力。中国代表团跟安吉尔说，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他说这一条是李鸿章亲自加上的。我们都知道禁鸦片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前面我们提到安吉尔去到中国之后没多久就见到李鸿章，他们还有个交流。在跟李鸿章的交往当中呢，安吉尔对李鸿章的为人是十分之钦佩的。咁讲翻当时谈判的情景啦，呢三位美国代表见到突然间递上嚟嘅呢一个贸易条例呢，就当时崔高特就有啲犹豫，因为国务院冇下达过呢个指示。他说如果你签了，万一华盛顿政府怪罪落你，那就不得了了。安吉尔呢就 考虑了一下，他对吸鸦片的恶果呢曾经感到非常之震惊。他都知道在美国的大城市里面的鸦片问题已经够晒麻烦了，而中国的鸦片问题呢比美国的更是严重得好多好多，而打击这个魔鬼贸易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批准呢？安吉尔说，英国人会抱怨，但是美国会欢迎。于是这个条约这个条款就被写入了1880年11月17号安吉尔条约。这个条约是对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增续条约的修改，目的是由原来的鼓励华人赴美改为限制。安吉尔条约包括了两个条约，一个是限制华人进入美国，另外一个呢是贸易往来，包括禁止美国贩卖鸦片。在短短的48日的谈判当中呢就收获了两个条约。谈判完成之后，两位的副代表就返回去美国了，而安吉尔呢就继续留在北京出任驻华的公使。在一年之后他才再返去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担任校长这个职位。安吉尔决定从上海坐蒸汽船经过欧洲这样返美国，他从北京去天津港坐船的时候呢在美国领事的陪同下再次会见了李鸿章总督。在很多年之后，安吉尔在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呢，他回忆起李鸿章对他发自内心热情洋溢的问候。李鸿章提起两个人签订的条约，满口赞扬。安吉尔回忆说，李总督实在是太和蔼可亲了，他用最热情的词语赞扬我们签订的鸦片条约。我跟李总督说，我一分钟都不用想就同意签字了，因为那个条款是一个正确的举措。李总督回答道，那是因为你知道基督教的真谛，你明白是非，你自然就会做正确的事情。那这个安吉尔条约呢是试图用折中的办法去解决西部反华工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个条约只是实行了一年，随着太平洋沿岸排华的怒火越烧越旺，美国国会没办法承受到来自美国和政客们的压力，终于在1882年通过了禁止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但这个是禁止，不是限制。禁止是零，完全没有。限制呢只不过在个数量上面有一个协商。咁呢一个排华法案就已经系撕毁咗安吉尔条约。咁其实呢喺排华法案入面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依然喺书面上面有效。 尽管在实际执行上面的效果非常之有限。汉学家费正清他说，这一段历史随着安吉尔条约的签订，美国终于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们知道，对于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中国是古老而疲惫的，西方列强呢是有坚船利炮，在这种极之不平等的双方国力的环境之下，安吉尔条约是中国禁鸦片持久战役中的一部胜利。这位安吉尔后来回到了密西根大学继续当校长之后呢，他在密西根大学培养了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杰出学者。关于密西根大学和中国的故事呢，作者王善在这里说，他会单独撰文去将这一段的史记呈现出来。好了，今晚关于安吉尔和禁止美国商人对华贩卖鸦片这个条约的史记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些华人移民美国的史记。再一次恭祝大家在新年度有一个新的开始，身体健康，事事称心如意，晚安。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